这里没有讲清楚。那如因为这个修手段没有讲清楚是菩萨阶段的修手段，还是阿罗汉阶段的修手段，它都有可能。那我现在强调这一点是说呢，虽然它有漏了，可是不一定就一定是让众生生死轮回，要看你是用声闻的立场说，还是从菩萨立场说的。当然如果是声闻立场说，那有漏，那是还是会使得他有生死轮回，所以他的修道位还要断除这个部分，断除这个部分一直到阿罗汉，就连这个部分进道位所要断的已经断了，修道位所要断的也断了，当然这个才真正的四果的阿罗汉，那当然他就不再轮回。那所以要看他是哪个部分，他不管怎么样呢，他是在修道位才要断的，不是在进道位要断的，这一点也很特别。我们现在正在做听闻正法的熏习啊，听闻正法跟这个殊胜的正法所等流的这一种熏习啊，那么当然会熏成种子。这个种子虽然是有漏性的，可是呢它不是修道位要断的，很特别。修道位要断的一定是烦恼障，因为是烦恼障让我们生死轮回的主要因。那么这个烦恼障主要就我刚刚讲的我执，特别是分别我执，是这样的。那么进一步就是俱生我执啊，俱生我执，人字旁具备的俱，人字旁那个具备的俱，俱生我执啊，这前面我们生长的生，我们前面有提到过，是这样的。这个很特别，就是见到位要断的是至少要断这个分别我执，那修道位要断的就是俱生我执。所以这里讲说修所断的，就我刚刚讲，可见我们现在在正闻熏习，即便是有漏性呢，可见它不是增长我们的烦恼障，不是增长我们的烦恼障，或许它还有增长我们的那个所知障啊。也不说说是这样的情形。好，但是因为阿罗汉他是不断所知障，就我刚才就他不增长我们的俱生我执啊，尤其是不增长我们的分别我执，这很明显。因为这个分别我执是在见到位要断的，见所断，是这样的。就我们这样理解，我们现在正闻熏习先分两大类，一个是还有有漏性的，一个也有无漏性的。有漏性的里面呢，平常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那里面也有有漏性的。平常我们做有漏性的性质里面，有些就是增长我执的，增长分别我执的，那个是进到位要断。可是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不增长我们的分别我执，不增长我们分别我执，可能还增长我们的俱生我执啊。因此是在修道位要断，可是他没有说是见所断。这是倒数第二行这个有漏性的部分呢，我看他说是修所断了，他没有说是见所断了，所以可见他没有增长我们的分别我执。因为分别我执是在见道位要断，那我们还有这个俱生我执，那当然这要在修道位要断。所以我认为这个闻熏习当中，即便还有漏性的、那我们的那可以说是还是属于有俱生我执的部分，可是很明显应该没有增长我们的分别我执。那如果这样就有意义啊，这样我们正听闻正法的熏习就很有意义，因为没有再增长我们的分别我执，也可以说我们就是要倒过来对治这个分别我执。所以他说呢，感胜，即便是这样，他还能够感胜一手，作为出世法的真上缘呢。是这样的，就即便闻熏习有漏的部分，也还是很殊胜，因为他可以作为刚刚讲那个作为无漏种子的真上缘。这句话后面说为出世法胜真上缘呐、这就是说他是做本有的无漏种子的。增上缘，增长它的力量，感胜一手啊，其实就是 增长这个无肉种子的力量，不过它本身是有肉性的啊，即便是这样它还是很了不起的，还是很殊胜的。好，还有第二部分，这个更好，71页倒数第二行下，第二行下面呢，无肉性者，这个还是在闻熏习当中的第二部分齁，无肉性者呢，那他呢更殊胜，非所断色，然后呢他语出世法，正为因缘，那就更殊胜了。我们正，所以可见我们正闻熏习当中是有无肉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事情，有肉性的，也有无肉性的。不过这个无肉性，我总觉得他交代不清楚，不好交代，说真的不好交代。不过呢，他说呢，无肉性者呢，非所断色，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正闻熏习，能够熏有无肉的性质的东西哈，那太好了。他当然他是无肉性的，他就不是要断除了，非所断色就是不属于要被我们破坏的那个部分，不是在我们修道位或修见道或修道所要断除的。当然呢，无漏的是好的东西，我们当然不只是不要断，我们要增长它。我们就是靠无漏才能够脱除这个生死轮回啊。无漏是清净的，哦，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它这里有隐含的，我们正听闻正法熏习的当中是有无漏的部分，不然他就不用说这句话，哦，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无漏的部分，无漏的性质的这个部分呢，虽然他没有讲很清楚，我认为没有讲清楚，但是他是不是要我们，当然他不是要被断除的，而且是要保留的，还要增长的，因为他是出世法正为因缘。简单讲，这个就是熏，要熏无漏的，这个就是无漏种子。记得出世法的真正的因缘呢，这个因缘这两个字，这里其实就是讲因。唯识学讲那个缘啊，有六因啊，六因四缘，六因四缘，四缘当中的第一个缘因缘，其实就是因，其实就是它的真正的种子，因为它性质是相同的。这个无漏的种子才是出世法的因，也是真正是无出世法的种子啊。所以这样看来，他没有讲清楚说无漏性的是不是熏成一个种子，其实还是有这个意思，因为它是出世法的因，所以说与出世法正为因缘。我认为它隐含了这个意思，不过他有没有明白讲说我们熏的无漏种子，他没有讲这样的话，没有讲这样的文字，可是这个意思已经很强了。因为既然要做出世法的因啊，那除掉种子，那还有什么能够是它的因呢？可是他又没有说你可以熏成无漏种子，因为你还是，但是他又说他也有无漏的性质啊，哦，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有点暧昧。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齁，哦，啊，那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至少是就是有漏的成分，至少还有无漏的成分啊。那这样我们做正闻熏习乃至闻思修就很有意义啊，实际上也应该是这样子。好，哦，接下去说呢，此正因缘为隐难了，就没有办法，因为它本身呢，啊，本身的很难去描述它的形象，它的活动很难描述它，就为隐难了，很难明白它。但要怎么办呢？既然这样怎么办呢？接下去说有迹出显，甚真上缘，方便说为出世心种。那么这个72页第一行啊，他还是说是出世心的种子啊。就刚刚讲这个，我们在正闻熏习当中，第二个部分就有漏无漏的部分呢，啊，无漏的这个部分呢，会可以作为出世法的因缘，而且是真正的正因缘。正式的直接的因缘，啊，可是他为隐难了，那方便说他是出世心的种，可是怎么样的呢？他要寄托这个有寄啊，有寄出显甚真上言，啊，就是要依赖寄托 寄托这个粗的明显的肾真上缘，这个这里啊，这个粗显的肾真上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还是刚刚前面讲的第一种有漏的，有漏的闻熏习，是这样，是这个意思。有漏的闻熏习啊，是肾真上缘，它是这个无漏的这个心，无漏的出世法的心，啊，或者是他的肾真上缘。从这个角度说是出世心的种，要寄啊，就是说借由可以说寄托吧，借由我上次说的说卦外卦，借由这个这样的有漏闻熏的作为真上缘，才能够显露出来这一个为隐难了的这一个闻熏习时候的无漏性的部分。那到此为止就很，我认为是很有点含蓄的说出了这个无漏的种子跟出世心的种子这样子。那这也是一个小段落，就到此也是一个小段落，不知道到这里你们觉得还可不可以了解。那我看看，总之像素记呢，素记这里就明明白白的说了，说其实这个这样讲不就是说有无漏种吗？是这样的，他认为这样讲其实就是指这个无漏种嘛，这样子。当然这个无漏种就是要靠这个有漏的正闻熏习来作为他的真上缘，大致上是这样。当然这个的成为书院的这一几句话呢，这一两段呢，这两三句呢，是要回应那个色大成论说的，色大成论说的那个正闻熏习的地方。色大成论的讲正闻熏习的地方呢，其实也没很明白讲说到底是有没有熏成无漏种子。那陈维圣人似乎认为是有的，有这个熏成无漏种子，可是我认为讲得很含蓄。好，这样子，因为要有这个无漏种子啊，没有无漏种子是虽然说本有，但是也应该要熏成这个新的。好，到此为止大概只能这样子理解。下面我们看第一行下面呢，那是另外一个小小的讨论啊。这个讨论也是回应第二大类说那个这个地方也要请你们再回复一下齁。这个是在67页的倒数第四行跟第三行。那个地方我们上次有复习的时候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呢唯识学的论师们或者很多论著领都回应这个瑜伽师地论讲那个种性的问题。那么不同回应方式呢，就是说为什么有种性的差别，就是说看这个每一个众生的他的内心里面有没有烦恼障，或者有没有所知障啊，就是根据这个有没有来建立他们的差别，就是刚刚讲那个67页的倒数第四行跟第三行是这样的。那个地方呢，就是第二大类主张种子必须要熏习才有，才能产生出来，才能存在。他们来解释啊，解释那个种性差别呢，他们是同意瑜伽师地论说有情众生的种性是本来的，本来有这个种性的差别。但是我上次前两次有说呢，他们绕一个弯，他们承认这个本来有种性差别，可是呢不是就有没有无漏种子来建立啊，他是就这个有情众生有没有烦恼障、所知障来建立的，根据他有没有这个障来建立的。就我说他绕一个弯，他先撇开这个无漏种子，是根据他有没有这个烦恼障、所知障来建立的。那这里的陈维师尊就回应这一点，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反驳他的说法。他们绕过这个无漏种子，直接用有没有烦恼障、所知障 那么成为圣人的立场呢，这里看就知道他还是建立在有没有无漏种子。好，就这样子就明白他这个论点的背景。我们看72页第一行下面呢，依仗建立种性别者，亦显无漏种子有无。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前面那个第二大类他们说啊，说根据有没有烦恼障跟所知障来建立种性差别，其实还是要真正的意思，还是要讨论这个，还是要根据无漏种子的有跟没有，是这样的。所以成为这人是这样说的。那他的意思呢，他解释呢，为继续念呢，为若全无无漏种者，彼二障种永不可害，其力彼为非涅槃法。如果了解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种性差别的建立啊，这里看就没有什么难懂。意思就是说，那么如果你通通说完全没有无漏种的话，那你这两种障的种子啊，那就永远不能破坏。那么是根据这样说来建立这个众生呢、啊，就永远不能够证悟涅槃，也就是我们说的断善根一禅体，这样的。总之就是说，是就这个如果完全没有无漏种的立场说，那么这个恶障的种子就不能被破坏。所以因此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因此我就想说，哦，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也还是有种，也还是有种子的。这第八识也可以说它有种子，而这恶障的种子呢，也是要靠无漏种子，那么是靠无漏种子的活动了、啊，来把它破坏掉，是这个意思。好，那总之就是完全没有善根的，那就是说他原因啊，原因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无漏种，是这样的。那看起来这个陈维士论也同意的哦，陈维士论师父也同意有一些众生是永远不能，我不能说永远，就是总之如果他是根据语言师利论说的，他的这个种性是这一种断善根的种性的话，那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无漏种，是这样的，是就这个角度说的。当然这个这好像跟陈维士论说的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看一下。那么如果要接受语言师利论的那个立场，那只好这样说，那样说的角度就是说他没有无漏种，他完全没有无漏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他也没有那个本有的无漏种，是这样的。因为瑜伽师利论是这样说的。哦，好，那再来呢？第三行，若唯有恶圣的无漏种者，有的众生呢，他只有这个恶圣那种种性的无漏种啊，那他呢？他的那个所知障啊，比所知障的种，那就永不可害。如果他只有这个恶圣的无漏种，那他的所知障就永远没办法破坏掉，他的所知障的种子就不能破坏。那么那样的有情众生呢，就有些是声闻的，有一些是独觉的，就这样子。这几行呢，完全是迁就于瑜伽师利论的说法。那这种迁就就是从，因为瑜伽师利论是从种性说的，那陈维士论呢就用种子来解释它，只是这样子而已。再来呢，这个第四行下面呢，若亦有佛的无漏种，那么他呢比二障种俱可永害，其力比为如来种性。那么瑜伽师利论最好的就是说，这个众生他有如来的种性，那陈维士论就说，哦，那他有佛的那种无漏的种子，因此呢，他烦恼障也可以断，所知障也可以断，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的两种障的种也通通都可以破坏掉，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并没有什么难懂。 那所以成为圣人立场，接下去说呢，故有无漏种子的有跟没有，这个地方我们印给你的那个标点符号错了，要在这个有跟无下面要打个句号，就有无漏种子的有无啊，或者说逗点或者是分号都可以，就由于无漏种子的有跟没有，然后呢就说，或同时就说呢，这个障就是这个所知障跟烦恼障，这个障呢就有这个可以断或者不可以断的意思，就是这个所知障或者烦恼障可不可以断呢，是根据有无漏种子的有跟没有，这句话是这个意思，要有无漏种子，那这个烦恼障或者所知障那就可以断，没有的话那就不可以断，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也不难懂。所以成为世人立场都回归到这个有没有无漏种子来解释这些其他经论上的这些说法。好，那大致上这个也不难懂了齁。再来第四倒数第五行下面说，继续说呢，然无漏种啊为隐难知，故曰彼障显性差别，这样子的。所以这里还是在调和这个瑜伽师论讲的那个种性，或者是第二大类的人从这个障，从这个恶障来讲种性，总之他们没有冲突，完全是看你的解释的立场是这样的。那么成为师论也是接受，不过就是说他的这个，因为这个无漏种啊，它是唯隐难知嘛，很难去说明它，还是要靠这个有没有这个障啊，靠这个有没有断除障来显露这个种性的差别。这个性那个字呢，你们要改一下，应该是人字旁，不是女字旁，种性的性是女字旁，不是那个性格的性啊。故曰彼障显性差别，那个性是那个女字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改过来。就显，总意思就是说要靠，要救，要根据这个有没有所知障，有没有烦恼障来显露啊，来分别它的种性差别，意思就是这样子，不然没有办法去明白的说无漏种它的状况是这样的。无漏种的状况要靠根据它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的状况来展露它的种性的问题的差别啊。接下来一念不尔，就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呢，不靠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呢，不靠这个无漏种的立场来说呢的话呢，彼障有何别因啊，而有可害不可害者啊。那如果不建立这个无漏种啊，那你这个所知障烦恼障他们有什么特殊另外的因，特殊另外的力量来破坏它呢，而来建立说可以害或不可以害的差别，这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到此为止，就总之必须建立无漏种，无漏种就是要靠无漏种的活动才能破坏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是这样的。那倒数第三行是假设啊，就是假设站在对方的立场说的，假使对方要反驳我们，假使他说呢，若为就他们说呢，法尔有此障别，这是他们说的。他们如果倒过来，他们还说我那这个恶障的状况是本来就有，二障的不同差别种性差别它本来就有，如果他们这样说，那我们再反驳他们，我们怎么反驳呢？我们说呢，如果你这样讲，那我们也可以说啦，无漏法种宁不许然，既然你承认如果那个二障可以法尔本来就有，那为什么你一定不承认无漏的法种它也可以法尔本来就有呢？真的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样呢？宁不许然的意思。 就这个是很简单的哈，简单的加着他们这样说，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那总而言之，小结论：若本无，若本全无啊，无漏法种，则诸圣道永不得生啊。那么谁当能害恶障种子，而说依障立种性别？到此仍然还是缠绕在这个障的。总之就是如果他们只承认这个法尔有那个所知障、烦恼障，不承认法尔就有这个无漏种子，那根据我们以上说的齁，那么这个圣道永远不能够产生，任何有情众生永远都不能够得圣道。既然不能得圣道，那你这个恶障种子又怎么样，谁能够来破坏它呢？靠什么能够破坏这恶障的种子，那来说这个依障立种性别？好，那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呢，这个还要回应接下来72页最后那一行啊，要回应这个68页的第二行，这里讲那个当生，当可生非已有体。这我们简单讲，那72页最后行说呢，既然呢，既彼圣道必无生意，说当可生亦定非理。这个当然是反驳，我们反驳他们的，我们责问他们会犯这个过失啊。因为总而言之，反正呢，如果不允许、不同意有那个本有的无漏种子啊，那就反正就永远就不能产生圣道。这里讲说，既然啊，圣道永远都不能升起。这个不能生，永远哦，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能生，是这个意思。必无生，就这个意思。那你说这个说当可生是你说的，就因为前面他有一个主张说这个本来有种性就有差别的，然后他又说有成就无漏种等等。他说成就无漏种是依当可生，未来可以升起这个无漏种。也未来可以升起那个圣道，那他们是这样说。不过我们的反驳是说呢，如果你不承认有无漏种，那根本就不能生。只要不承认无漏种，那圣道啊，过去不会有圣道，现在也不会有圣道，未来也不能生，那根本就不会生。那你说未来可以生，那当然就是不对的，一定非理，就是一定就不合理啊。是这样的，这个只是反驳他就未来来说的。好，这到此为止，也等于说我们整个反驳都就到此是一个小结论了。接下去说呢，是回头说我们的真正的主张。72页最后还有三个字呢，然诸圣道圣教。73页呢，处处说有本有种子啊，那么皆为比喻，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皆为比喻是说都违背了。如果以上你的那个见解啊，那个就是那个只有种子，只有熏习而有才能产生的话，就违背了这些经论上的所说的这个句子，就皆为比喻，就都跟他们有冲突。故为时起礼教相违。总之就是第二大类的那个说种子一定要熏习才有，那就道理上是不对的，也跟经论上有冲突，是这样的。那么由此因之，诸法种子各有本有时起两类。好，就是到此为止，就是总结以上成为是论。对种子到底是本有还是现在才有时起，必须要熏习才有的，它的正面的主张就是都有，不管是有漏无漏，他们都有本有的，也都有实起。这个实起这两个字呢，要回应前面他们说的，他们那样说，这个陈文思顿师父是接受的，就是67页的第一行。 67页的第一行，他们说种子都是熏习才能生，然后他们说呢，所熏能熏。67页第一行齁，他们说呢，所熏能熏啊，具无实有，故诸种子无实成就哦。是这样的。这个虽然说实起啊，但是还是有的。不过就是说一定要熏习才有了。但是他说的所熏能熏呢，无始都就有了，所以种子也是无始就成就，有这个说法。那这个实起是这个含义，实起并不是说未来才会有，或者说现在才会有，其实他还是接受说无始来有的，因为所熏能熏，从众生有情生命来看，确实我们的生命呢，无始以来就有了，也没有说从哪个地方算起点。这是佛法很根本的一个立场，我们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生死当中呢，并没有哪个起点，并没有说有一个起点，从那个起点算起我们就轮回了，从那个起点开之前我们没有轮回，并没有这样说，所以实际上我们也是无始以来都有，就有了这些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是心许而来的，这个本来这是他们的立场，第二大类的立场。那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也接受无始以来我们都在生死轮回，无始以来我们有熏习而产生的种子，我们也同意，不过我们也有无始以来本来就有的种子，所以我们的综合性呢是比较完整，都有，是这样的。那底下我们要看这个种子的六义啊，今天我们时间是没有办法讲，不过这个种子六义也很重要，唯识学很重要，很的特色就是这个种子，而这个种子呢是我们最前面讲第八识它的因相，第八识有智相，就是阿赖耶识，有果相，这个就是意熟识，还有它的因相，这个因相讲到这里都还在讲因相，就是它的一切种子的这个意思，这里才把这个种子的定义讲出来。那这六种定义呢非常重要，也很有特色。那这个定义完了，还有这个，因为这个就牵涉到熏习，马上就会讲什么样的才是叫做所熏，就阿赖耶识是所熏，可是呢要符合有四个特性，那人熏也有四个特性，就分别在75页跟76页，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先看这个种子六义，所熏四个义，是人熏四个特性，这都是唯识学最重要的特性。好，我们今天大概时间就到这里，我想还是先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唯识学虽然复杂了，很详细很复杂，不过慢慢的去剖析它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那么难。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新年快乐。